今天我的题目是行公蚁号怜悯。那刚刚在澡堂已经讲过前面的那一段。那今天我的大纲是分为四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那第二就是行公义，第三是好怜悯，第四部分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现在我要开始讲的是这个行公义的部分。那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在《生命记》第10章12到13节，第二个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弥迦书》第6章8节。是那耶和华已告诉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我就接着上一堂就继续讲下去。我还是把上一堂结束的时候说的一个例子给大家弟兄姐妹解释一下这个行公义它是什么意思。好比说你到餐厅去吃饭，你走到一张桌子坐下来。不久之后来了几个人，在你旁边的桌子坐下。那服务员来了，先招呼旁边那一桌，那你马上就说：“哎哎，是我先来的。”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你是不是在行公义？那这个时候你不是在行公义，你是在维护个人的权益。同样的状况，但是我们换一下，就是说你到个餐厅去吃饭，那一桌人已经先坐在那里，你去旁边的桌子坐下来。这个服务员来了，但是他来先招呼你，你是后到的，那你马上就说他们先来的，他们先点。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呢？那你是在行公义，因为你把同样的原则，你坚持不但用在自己身上，也用在别人身上，没有差别待遇，那这个叫做行公义。那我们就看到说，行公义它具有一种跨越性，它能够从自己的身上跨越到别人的身上。不具有跨越性的，并不叫做行公义。再进一步的分析，好比说你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或者是一个政治歧视者，你喜欢跟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不喜欢另外一边的人。那比你先来的那一桌刚好就是另外一边的人。好比说你是白人，他是黑人；你是台湾来的，他是大陆来的；或者反过来说，你是黑人，他是白人；你是大陆来的，他是台湾来的。那桌比你先到，服务员却先招呼你。那如果你照样说他们先来，他们先点，那恭喜你，你是一个公义的人。那如果你默不作声，你就开始点赞，哎，不是我抢的，是他自己要我先点的。说那一桌好讨厌，活该。那这个时候你是将个人的喜好放在原则之上，那你这时候你就并不是一个公义的人。那我们看到行公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平等，无论对象是谁。同一个原则对待，并没有差别待遇。那我们把这个场景往好的方向来想，你后来那一桌先来，那一桌是跟你是刚好是另外一边，不是你喜欢的那种人。可是当服务员叫你先点的时候，你还是很客气的说他们先来，他们先点。那你想那一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桌的黑人看到白人这样子对他，这无形之中就制造起一种和谐的气氛。那同样的，不管是政治的因素或者其他的缘故，你能够秉持公义的原则的时候，你其实在跟对方是搭了一座友善的桥梁，能够增加这个社会上和谐的气氛。这也是说，我们基督徒其实在目前这种分歧的很厉害的社会里面。我们如果秉持着神所教导我们真理去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成为一种，制造一种和谐，促进社会之间的这种彼此之间能够联合在一起，而不是分开来。那再进一步的来分析，好比说在学校里有这种霸凌的现象，有个小霸王，他常常是霸凌同学。那他说我很公平，我这个人呢。就是不管谁来了，我都是打他一拳，然后抢他1块钱。我不管你是白的、黑的、男的、女的，我一律公平处置，我都是打一拳抢一块。那这时候他很公义嘛？那么他一点都不公义，他是公平做坏事，他不是公平做好事。那行公义有一个特性，就是必须是好事，不是做坏事。那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会问说，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是法律规定的吗？那这就是圣经讲到的这个义的原则。 说义它是神的属性，神把他的属性放在人心里面，就不管你普天下是什么人，你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很自然的从良心做一个判断，你直觉的知道说这样做才对，那样做不对。那我们把这些综合一下，我们就看到行公义它必须具备有三个特性啊。第一个，行的这件事情必须是义的，就是神的眼中是看为正的事情。第二个，它就必须是平等的，就是你同样的标准来对待每一个人。第三，它是以他人为中心，就是说它有一种跨越性。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不是先想到自己说，哎，这件事情对我很有利啊，你不是这样的，而是有替别人在着想，那这种才叫做是行公义。那我在澡堂的时候已经说了一些事情，就说今天我的正道呢会具有一点敏感性，我会 touch 到一些社会上敏感的话题，那很多这些话题大家其实已经采取立场了，那你听我讲的时候，你可能会嫌疑我，就是说，哎，那王牧师是不是跟我立场不一样啊？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还是会把它说出来。那弟兄姐妹，你怎么判断就怎么判断。那行公义，好比我现在来说一个最近社会上的一个现象，叫做 Black Lives Matter。那有人把这个运动翻译为“黑命贵”，这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并不是说大家的命都不贵，只有黑人的命最贵。他一个比较正确的翻译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而是说请你们把黑人的命也当作是一个人命来处置。他并不是要求特殊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的这么一个运动。但是呢，有人就反对，说为什么反对呢？说因为有暴乱、有抢劫的事情，我很讨厌他们。那你反对的有道理，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反对这些暴乱、反对这个抢劫。那有人给他做进一步的分析，说我是站在信仰的角度来反对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去研究这个机构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呢，他们是赞成堕胎跟赞成同性恋的。那我是一个反堕胎、反同性恋的人，因此之故我就反对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那其实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你可以把它分解开来，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好比说，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个纯粹的争取平等待遇，一件要求社会公义的事情，那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但你在另外一方面来看说，如果它是有促使教会，而不是社会哈，对不起，社会更加的暴乱、抢劫等等事，那我是反暴乱，也是反这些抢劫的。这个我是反对的，我也是不赞成堕胎跟同性恋的，这我也是反对的。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跟就是来决定你要用什么态度对他，而不是说一股脑的就是反对或者是全面性的赞成。那其实他的开始的原因是一个争取社会上的公义，那对于这一点你是承认他有这个权利去争取呢，还是说我就是一股脑的把他反对掉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个行公义，就我说过我今天会 touch 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行公义在旧约我们会先看旧约方面的经文，再看新约方面的经文。早上我已经说过，我今天这个正道其实比较像是说一个分享圣经的经文，然后在经文上面我做一些注释啊。好，旧约的经文，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请注意这里讲的说，你如果这样子做就会算为是你的义。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样是生命记刚26章25节，这里是24章13节啊，请看看这些经文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你借个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你要站在外面哦，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你不可以进去翻箱倒柜说我要这个，你站在外面等他自己把东西拿出来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下面有说这个当头是件衣服，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穷到了没被子， 要用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什么意思呢？耶和华看为义的是尊重与怜悯，你是施恩的一方，但你不但施恩，而且你顾及对方的自尊，你没有用一种居高临下施舍别人的态度，而你非常尊重他，你站在那个门口等他自己把东西拿给你，你为他设身处地的着想，说如果我把这个扣留到晚上，天很冷，他没有这个衣服盖在身上，他会着凉，我就到晚上的时候我又还给他。那圣经说这个就是在神的面前，这算为是你的义。那我们就看到说在耶和华眼中有一种是看为正的事情。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讲到这个公义的审判哈，这审判是我们从古至今都要遇到的一件事情。我们就算自己不是法官，不是审判官，其实我们也常常在这个弟兄姐妹当中，在就是你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心中会判断一个是非。好，利未记19:15怎么说呢？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好，这里也讲到什么叫做不义，不可偏袒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这里很特别，他并不是只是说、哦、你们不可以就是巴结那些有钱的人有势的人，就是什么都说他们对啊。他说也不可偏不穷人，说遇到你要做审判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则，就必须按照公义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管对方是穷的是富的是怎么样，你都是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那你看这个是旧约讲到这个公义。那在利未记19:34-36，我把这个经文读，我觉得就是说神的话语自己本身会把事情都解释清楚，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用一个你把你的心思意念摆到中档，摆到空档，就是你原来的意思先摆到一边，我们用恭敬的心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自然就能够明白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些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好，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这个新约当中的爱人如己在旧约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这个是重点，这个在律法书里面摩西五经里面出现过无数次，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就是我们开始就早上有讲过说这些我们所说的它都代表神的属性，所以就是这句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如此行。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就是说你们将那些寄居的外人看成跟自己人一样，要爱他们跟爱自己一样，要对他们要公道，是用同一个天平，同一把尺，同一个秤，也不可以有双重的标准，因为神是同一位神。神施怜悯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你们曾经做过寄居的，那他们也是寄居的，所以你们也要对他们有同样的一种怜悯的心，并且是以公义来对待他们。那这个是旧约里很清楚的吩咐。申命记第25:13-15，你的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大家知道那个砝码就是用来做称这个重量的啊。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你当用对准的公平的砝码，对准一个标准出来的就是这一个啊，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就是你不可以有双重的标准，你的口袋里面不可以有两种的砝码，哦，碰到我喜欢的人就用这个对他有利的砝码，碰到我不喜欢的就掏出另外一个对他不利的这个砝码。那你喜欢的人你就比较优惠他，你不喜欢的人就对他比较苛刻，那这样的行为是被神所厌恶的。申命记 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吗？这是刚刚大家所读的弥迦书第六章十到十一节，他用可恶跟诡诈两个字来形容这个不公平的升斗跟砝码，就是说当我们使用一种双重标准来对别人的时候，这个在耶和华的眼中是看为恶的事情，那神不喜悦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来在新约里面来看，就是早堂的时候也有看到这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请大家注意，耶稣的这句话他说的非常的对称，他把三样很小的事情，就是东西，薄荷、茴香跟芹菜，说你们这些去做了，去献上十分之一，但是呢更重的事情哪三样呢？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行了。所以耶稣用这种双重的标准，就是你无法分轻重的来责备法利赛人跟文士，说你们是假冒为善。那早上我们有看到耶稣这句话下面还有，接着他就说，哦，萌虫你们倒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就是很小的你们说不要，很大的很坏的你们却吞下去，这个是没有办法分轻重，就是不公义。再来看新约里面的一些宝贵的教导，就真的是给我们有个很清楚的画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然后他所喜悦的是怎么样的人。耶稣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那对神认识的重要性，就是我们要认识到神，那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是公义的父，这公义是神的属性，就是神他就是这样子的神，然后他也把这个属性放在我们的天性里面。其实弟兄姐妹，你里面有 你天生就是一个追求公义的人，你也会喜爱那些追求公义的人。那公义是神的属性，也是我们的天性，这个是神的公义的父。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个出自于约翰一书，大家读过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有两样事情，他的意思就是他是意思是一样，说法也是一样的。他就第一个他说，行公义之人就是他所生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你行公义的人是他所生的。接着到第四章他怎么说呢？因为神就是爱，有爱心的都是由神所生。就这两个样式，就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行公义好怜悯嘛，就是公义跟爱心嘛，就是约翰一书就在讲这两个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凡行公义的就是他所生的，因为神就是爱，凡有爱心的就是他所生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的义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个也早上有解释过，就是法利赛人的义，它是一种宗教形式的义，它将宗教的要求，外面表面的要求做到十全十美。那耶稣门徒的义呢，不是这种义，耶稣门徒的义是将神的属性活出来，是行公义，是好怜悯。那我们看下一章，这里讲神的国在乎公义，我们是神国度里的人，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这里要解释一下，弟兄姐妹有读过罗马书第十四章，十四章就是说当时保罗的那个时代，他们对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因为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犹太人有特别的他们饮食上的律法，这就是在怎么在饮食这件事情上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那其实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正确，就你读罗马书十四章，他的论点就是这一个，说这个形式上的正确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好，你保持什么样的 形式，你吃什么不吃什么，你有没有吃猪肉，你有没有吃这种有带血的东西的话，保罗说那是次要的，神的国其实他在乎的是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 然后在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以弗所书，就是这个弟兄姐妹也看到这个主题，它不断的重复出现啊，所以要站稳的，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就束腰给你力量，真理给你力量，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弟兄姐妹，这公义保护你的心怀和意念，使你的心不受到伤害。箴言说，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我们如果心受到伤害损坏了，我们的人生就会坏了。但是如果你一直是持守公义的话，你有个护心镜在那里遮胸，你就受到保护，你的心是好的，你一生的果效也是好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是希伯来书一章九节。这里是讲到弥赛亚，他的宝座是永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他是喜爱公义的。那下面有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一个例子哈，这是出自于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所做的一件事情。我读一下这个经文，马太福音第12章10到14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那耶稣就说了，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那法利赛人怎么反应呢？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马太福音12章10到14节。那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弟兄姐妹，这是行公义好怜悯的一个综合应用。那一个人生病的人，你要不要就医治他？那这个是好怜悯，说要啊要啊，他这么痛苦，因为我们同情受苦的人，这个是好怜悯。那你说安息日不可医治，因为安息日做工是律法所不允许的，可是你自己的羊在安息日掉到坑里，在那里咩咩在那里叫，你就赶快把它拉出来，那你不是在做工吗？为什么你这个可以，那个就不可以呢？这是耶稣反问他们的，就是在安息日做工，你看中自己的羊，但是你不看中那些受苦的人，耶稣说这样子是不公义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例子，就是他把公义跟怜悯都放在里面。这是主所说的一个例子，就我们读了这种主的教导之后，就真的是很清楚神要我们做什么。那但是你就是说我们去这样子做，我们行公义或好怜悯，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些道德原则在那里哈，就是到底是对我们有利还是有损？我们活在这种险恶的世界上，不是应该做人就是要警觉一点，然后必要的时候心狠一点，否则的话老是被人欺负吗？我给大家讲一个观念，就是这真的是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这个叫做道德的内线优势哈，我是用箴言里的几句话呢，跟弟兄姐妹做一个讲解，那弟兄姐妹就听听看，你觉得是怎样？好，箴言是寻求智慧的一本书哈。那寻求智慧的人，他们找，发现智慧在神那里，他们就找到了神。那他们从神那里找，那神要我们怎么做呢？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就发现，哦，我们的神他所喜悦的是正直的人。好，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他要为要保守公平人的道路，护庇近前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这是箴言2章6到9节。那你看啊，这一段经文里面不是出现了很多的道德名词吗？好比说正直、纯正、仁义、公平、善等等哈。那到了箴言的3章，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句子，叫做“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就是寻求智慧的人，最后他们所找到的是什么？是找到了一条道德的生活路线啊。那有人就以为说， 老实是无用的代名词，就是那些有道德人都是一些老实人哈、好像那些比较滑头的一点的，比较说狠一点的人，他们才会发达哈、就是那些有真本事的人，他不会被死板的道德所拘束。那在追求成功的前提之下呢，正直、仁义、慈爱、诚实等等，就成为可有可无的奢侈品。那就算你想要这些东西的时候，也不是在那个追求的过程当中，要等到赚饱了之后再挂几个在身上，就是秀给人家看，就是说啊，我反正我已经先赚到了，然后就说那我是个正直的人，我是很有爱心的人，我做慈善事业等等啊。那这里就浮现出一个问题来，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弟兄姐妹值得我们去问，就是我们知道道德是人格的品质，它是一种内心的产物。那如果你内无正直而秀成正直，内无慈爱而秀慈爱，那这样行不行呢？那答案是不行。这样做只会使人的人格更加的黑暗，因为是虚伪的。那这里面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一种现象，就是你看啊，弟兄姐妹，我们人呢有个人心在里面，我们里面有个性格，有个人格在我里面。那这个人格它如果是光明的时候，我们做人做事非常的简单，而且我们会有很大的喜乐，会很大的幸福。这幸福喜乐的话是从你的里面的那个心出来的，人格出来的。但当你如果是以这种不道德行为去对别人的时候，在表面上你会去获得利益的，你是得利的那一方，但其实你慢慢在黑化你的内心。当你这样做久了之后，你的内心的光就慢慢就黑掉了，就灭了，然后你内心就变得一种说无法承受幸福的一种状态，因为你的里面腐化掉了，其实到最后你是会伤害到自己的，以至于说那些如果他是毁坏道德而去争取利益的时候，那最后的他这个人其实相当的不快乐不幸福。而且更重要的说，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他是道德的赞助者哈，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是说大道理，这个是真的是我们的神他就是这么样一位神啊，圣经也是一直这样子教导啊，神给正直人存留真的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那乍看之下哈，也许你不了解圣经的话，你会觉得很惊讶，因为原来你以为箴言是一本实用的书，教导我们怎么在一个诡诈的世界生存并且兴旺，那怎么会一直在讲道德呢？真的是那个箴言里面讲了很多道德的事情哈。那道德啊，就是也是有用的嘛，它管用嘛。Okay？ 那答案是非常的管用，因为是有神的参与哈。道德是神的属性，因为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是良善的。那我们的神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他把他的属性放在我们的天性当中。那所以就说，这个神的属性它会自然的吸引我们，好像那个磁石在吸引我们一样，就是我们天生的，你从小孩子看起就知道说天生的他会亲近那些公义慈爱良善。那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一种善恶混合体，因为罪进入到我们里面，但是我们的良善的天性并没有泯灭。你遇到不公义不慈爱的事啊，就算你当时没有挺身而出，但是你内心却鄙视那些行这些不公义不慈爱的事的人，而且你会那些尊重那些挺身而出的人。那相同的道理，你如果看到一个人他是很正直很慈爱的，你会自然而然的会去喜欢他，也愿意亲近他。那这就造成了我所说的一个道德的内线优势哈，因为道德他走的是内心路线，他在你自己的心里哈，他保护你的心怀意念，也在别人的心里，别人自然的会想要亲近这些有公义有怜悯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神的心里，因为这是神的属性，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神，所以这种道德它有这种内线优势，因为它就形成一条通达的道路。你虽然看不到外面有这一条道德的这个道路，你看不到那个路面，但即使它在无形之中它是四通八达的，最重要的是它直通天庭啊。那这个是公义，我就说了一点这方面的一个感言吧啊。怎么做呢？这行公义的生活实践，就公义的言论， 首先就是我们在说话的方面，我们可以就说说些公道话，就说公道话，这很容易办得到的。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判断，菲利斯觉得甚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这是使徒行传24章25节讲论公义哈，就是如果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在一些自然的场合就是跟人讲话的时候，我们除去偏见，我们说公道话啊，你不看他的种族，不看他的地位、性别等等，就是不附和人去做恶性的攻击，说等等等等，就是说哦，大陆人都是骗子，台湾人都是骗子，这话能这样子说吗？黑人都是暴徒，就是如果有一些比较偏激的话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是比较我们就不去附和他，然后能够说出一些公道话来，是大家听到耳朵当中会觉得说是对，这个人讲的是有理的哈。那刚才那些话是过头话。那另外就是公义的行为哈，你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刚刚看过约翰一书2章20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啊，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0节，就是我们以正直的心，同一个标准对待每一个人。就当初一开始我在提的这么举的一个例子嘛哈，其实那个例子的那个原则是，大家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各样的情况，你就是在一种关键的时候，你做出一个公益的行为来啊。但是你必须要接受警告，就是耶稣他有警告过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就是主耶稣已经警告我们了，如果你要按着公义去说话，按着公义去做事的时候，你一定会为义受逼迫，一向都是如此啊。过去的人是这样子对神的先知，现在也会这样对神的儿女，但是主耶稣有给我们应许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那不管人家怎么样骂你了，说坏话等等，你要想到说在天上你的赏赐是大的。他们这个是行公义的方面。但下面我想我今天就可能就讲到这个怜悯的部分吧。那怜悯的部分这样子我先稍微打断一下，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公义呢，他是说把人家所当得的给他，就是他应该得到公平的待遇，所以我把这个待遇给他，这是他所当得的给他。那怜悯是说把他不当得的给他，就是他并没有做什么好事值得我给他这个东西，但是因为怜悯的缘故我给了他。我先打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方哈，好比说1块钱买2个馒头，那我是童叟无欺，不管他是老人、青年人、孩子，他来了他给我1块钱，我都给他2个馒头，这个是公义啊。但是如果说我只给了他给我1块钱，我只看了一个小孩子，我就只给他1个馒头，那我就不公义啊。那我公义的话就平等对待。但是如果说来了一个小孩子，他很穷，他肚子很饿，他没有钱，他2个眼睛看着你，他盼望你从你这里得到一点吃的，然后你就拿了一个馒头给他。那这个时候你在行公就是好怜悯，不是是行公义。你如果是1块钱给2个馒头，那个是行公义，那是他所当得的。那这个人他并没有给你任何东西，他本来不当得这么一个馒头，可是你因为同情他，你就很好心的给了他，然后这个时候你是在好怜悯。好怜悯就是说把别人所不当得的为了他的好处你给他。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这个好怜悯是出自我们的神，因为怜悯是神的属性。 我今天就是会跟大家读很多的经文，请大家从神的话语当中自己来做一个判断跟结论。神有宣告自己的属性，在出埃及记34章第6到第7节，他说耶和华在他就是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是神的怜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这是神的公义。那耶和华你的神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纪念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生命记4章第31节。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常常有提到一句话，就说我们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以这个尼希米记9章32节为例，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那耶和华本为善，就是以前呢，我曾经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一句话，就是神真好啊！我们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然后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好的神，他总是以你的利益为着想，他是一位善的神。那耶和华本为善，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这是他的属性，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万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个信心，就相信。神会善待我，神会把那个最好的东西给我，他知道我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不必老是在那边担心神会不会惩罚我或虐待我，神不做这样的事情。耶和华他本为善，善是我们神的属性啊。然后你看嘛，诗篇23篇就说，我相信我的一生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而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有这样思想意念的人就有福了。又讲到神的宝座，刚刚讲到是公义，这里讲到慈爱，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义，塑形公平，塑形公义。这个讲的是神在人间的代表，当他设立宝座的时候，会他的宝座是因慈爱而建立。公义和公平是你搞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好怜悯，就刚刚有讲到这个，它的定义就是将人不当得的好处给他，它的源头也是神的属性。那它的特质有3个，就是第一个是从神的丰盛来运作，第二个是领受者的心态，第三个还是他人中心。就 公义跟怜悯的话，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人中心。我想讲一下这个他人中心这件事情啊，可能弟兄姐妹以前也常听我这边说过啊，为什么我对这个繁荣福音会有意见呢？其实繁荣福音它是有相当大的这种安慰性，他也会给那些丧气的人盼望，觉得说好像将来还有希望。对，但为什么要反对他呢？对，倒不是说别的，因为他在基本上繁荣福音是以我为中心的，为自我为中心，神将怎么样的恩待我，神怎么样的会使我能够超越等等，他一切是神能够赐我健康财富等等为中心，这是他，因为他中心所占的地位错了。而我们的福音耶稣到人间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全部都是以他人为中心的，公义和怜悯也是以他人为中心。这我们会再来提到。那我们先来看，就是这个从神的丰盛来运作啊，就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丰盛的神，他赐给我们这一切都是够用的。那我们先领受了，然后再分享给别人。我给大家看一些圣经里的经文，来介绍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好怜悯的神。好，我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吧。 就刚刚读过这个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这个是出埃及记34:6-7哈。在何西阿书说我喜爱连续啊，这个我喜爱良善，良善也可以分成是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过凡祭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旧约里面有好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定啊。在利未记19:9-10这样子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为什么呢？因为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一讲到这个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时候，神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他的属性，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要他的子民去做这样子的事，就把神所赐的这个庄稼、葡萄园、果子等等的留一部分给那些穷苦的跟寄居的。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这也说明神的属性是这样子。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个寄居的这件事情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啊，就是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政策跟心态来对待他们，那有不同的看法。我只是把圣经的一些经文跟弟兄姐妹做一些分享，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工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是恩典的领受者啊，曾经是奴仆，神拯救了你，因此之故你也要对人有恩惠，这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的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这个是好怜悯在新约哈，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哈。那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耶稣的人说：“哎，你们的先生为什么跟税吏还有罪人坐在一起吃饭呢？这怎么可以呢？”耶稣就听见了，他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祭义人，乃是招罪人。”马太福音19:10-13，就这些人是什么人呢？税吏跟罪人嘛，税吏、娼妓、罪人，社会上的边缘人，都是到走到那里招人白眼的，没有人要跟他们做朋友。他们对自己的渺小和他人对他的友善特别的敏感，这两个事情。他们知道自己非常的渺小，到处被人嫌弃，但是呢，如果有别人对他们一友善呢，他们非常非常的敏感，突然之间有人对他好了，就那些常常接受好处的人，你对他好了半天，他不觉得你对他好，但是他常常招人白眼的人，一旦有一个人对他好，他心中无限感激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从耶稣啊，就是这些税吏、娼妓。跟这个罪人啊，就是被别人所摒弃的人，这些边缘人，耶稣怜悯他们，然后他们也跟从耶稣。耶稣说，神的意思本是如此，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他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有一个特别特别出名的例子，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因为很长，我不全部读了，大家知道是彼得去问主，我的 同伴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几次？耶稣就讲了饶恕七十个七的那个故事嘛。这不是说有一个人欠了他主人1000万两银子，主人饶恕了他。他出来之后，有个同伴欠了他10两银子，他就掐住那个同伴的喉咙，就逼他要还他的银子哈。然后当主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那下面我来读哈。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啊，好怜悯这里来了啊，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请大家自己去看马太福音18章28到35节，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本身是恩典的领受者。当我们以债主的态度去对待别人的时候，神会追讨我们的罪。下面还有个例子，是同样的出名的一个例子。那我觉得，就关于怜悯的话，这是一个耶稣所说的最清楚的一个比喻。这出自于马太福音，应该是25章34到40节哈。就是主耶稣不是讲了一个末日审判的一个比喻嘛？然后就这边我读一下吧。这个就是王就对那个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就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呢？或者是什么，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们，王就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这是耶稣对于怜悯最清楚的一个比喻，就是在对方没有盼望也无能力回报的情况之下，你成为神恩典的导管，和他分享神的恩典。那耶稣说，这个叫做好怜悯。对方是一个弟兄中最小的，他没有力量来回报你，而且他根本就陷入一种绝望的状况，他都没有盼望说有人来帮助他。那这个时候有人给他吃，给他一杯水喝，给他衣服穿，来看他的病，不因为他这么微小而不理他。那耶稣说，你坐在这样子的人身上，这些事情呢，你就等于是坐在我的身上。然后这里我们就讲到一个重要的，就领受者观念啊，就是当保罗看到哥林多教会里的人呢，这教会里的人呢，在那里自夸的时候呢，他就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就是说，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一切，不但是说这个日光、空气、雨水、吃得住的。连我们自以为所有的智慧，以及我们赚取的这些能力，都是从神来的。这是保罗对哥林多人的指责，就是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就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然后另外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大概5分钟我结束哈。那这个是更出名的一个故事了，在路加福音10章25节。那好，撒玛利亚人我就不说了哈。耶稣最后就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那就回答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被犹太人尊重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所以就不去帮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可是被犹太人所鄙视的撒玛利亚人，他却留下来照顾那个伤重的犹太人，他恩待他。那熟读律法的人，无论你是祭司是利未人，他并不是邻舍；行出律法的，就算他是撒玛利亚人，也是邻舍。最后我 读一下我所写的灵修文章，做今天这篇信息的结束哈。天意本是慷慨，上帝本是丰盛，天意本是慷慨。我们的神是一位给予的神，他厚赐万物给人，又赐下他的独生子为人赎罪。给予是贪心的反向操作，结果是真正的利己，也就是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20章35节。因为年龄和人生体验的不同，个人对这句话的体会也不同，但是它有如一辆明亮的钻石，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呈现出不同的色泽与光彩。从我的人生角度来看，我只能说这句话是从神而来的，他像是一位智者，经过毕生的动心忍性、颠沛流离、大彻大悟之后才说出来的一句话，却被30岁出头的拿撒勒人耶稣一语道出，因为耶稣所说的正是神的话。这句话反映出上帝恩慈的属性，教导我们一种富有的、慷慨的、广阔的人生态度。我们的神是给予的神，我们的地球是给予的地球。师母跟我说，你看地里面什么种子都有，你只要浇浇水，就长出许多的东西来。不但如此，阳光、雨水、各样的生物、地下的矿藏，神所赐的大自然实在是丰富。我们并未做什么，他却慷慨地给予，给了又给，不停地给。人类的生存有赖于这种无故的慷慨，倘若大自然不给了，或者少给了，我们是不可能生存的。如耶稣所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章44到45节。主的话如旭日，如春风，如话语，无比的柔和，无比的恩慈，但却无比坚韧，不可违背。给予不限于物质，鼓励的话，和善的态度，一个点头微笑，一个亲切动作，都是美好的给予，展示神恩慈的属性以及你慷慨的胸襟。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慈。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我们知道神，你向我们所要的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愿主把这样的心智和这样的恩典摆在我们当中，愿我们弟兄姐妹因为这样的行蒙你所悦纳，蒙你所祝福。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